我今天因为四期要是完全放在机盖了的话不大容易，那么第一期是很容易的，这就是它是第一，我们要把它唱熟，那唱味道的啊，我们心情给我们检查一下。
好不好？
你说
黄伯伯
喜欢不喜欢？
他说黄伯伯。
我下次他们那个。 考试你们发生的。好，我们再来看啊。如果你现在已经会背了，那就背了，好不好？来。 我们这里特别注意到第十一节，你是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当主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在你面前就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今天早晨，我要大家交通的就是生命的道路。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吗？神在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就已经命定要我们走一条生命的道路。你们记得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啊，把亚当夏娃造好的时候，把它安置在伊甸园。这伊甸园里边呢，有各样的原生的各样的树木啊，都结果子各样的树木。那么园子当中呢，有两棵树，一棵叫做生命树，还有一棵呢叫分别善恶树，或者说是善恶知识树。那么神就束缚亚当啊，园子当中啊那一棵分别善恶树啊，那就那个善恶知识树啊，那个就绝对不可以吃。你吃的话呢，怎么样？毕竟，那么神的意思呢？原则当中最明显两个树啊，神告诉他那个分别善恶树是不可以吃的。那么神告诉他要吃什么？要吃生命树的果子。你如果吃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啊，下面呢美好的光景就出现了。它的生命树脉河流那个地方呢，就一条河流从哪里出来？这条河流流过的地方呢，有那个青树，有那个郑州，还有那个玛纳宝石。你知道郑州玛纳宝石啊，那都是代表非常美丽、非常珍贵的金子，代表这个生命的体系。珍珠呢，这个基督的美丽啊；宝石呢，这个是荣耀，这个珍贵，这个荣耀。所以，如果你生命树的果子之后啊，或者生命河里的水，你的人生啊，按照经过的，就像荆棘一样。整个基督的品名在你上展现出来，像珍珠一样，基督的美丽在你上展现出来。还有呢，像红玛瑙宝石一样，那在你在神面前就那么珍贵，那么宝贵。所以这就是神命定我们人生啊，这个非常美好的人生。那最主要的呢，要是生命树的果子，也就是啊。要走生命树的道路，所以一个基督徒啊，最要紧的，从得救的时候要认识什么是生命的道路，我们要走在生命的道路上面，这是我心中觉得很重要的事。所以看到弟兄姊妹啊，我们都能够认识什么是生命的空的道路。弟兄们，什么叫做生命道路？我给你讲一个比方啊。你假如家里面有个神经啊，无论是什么那个杜鹃花也好，玫瑰花也好啊，蝴蝶兰也好啊，或者其他的凤仙花也好，无论什么花色啊，你看到啊，如果你把这个花盆摆在能够晒到阳光的地方，并且呢，你经常给它啊按时或者呢加到水分，使它生成香菇，并且呢，你也按时或者呢加一点肥料啊，哎，你怎么照顾它呀？这盆花怎么样啊？还 一点点生长的好，慢慢越来越长大，越来越长大，从一次的青青嫩嫩，然后开始红的花呢，开始蓝的花呢，开始白的花呢，开始橘色的花呢，美好的花都写出来了。这个就知道，这什么花现在就正在生命的路上向前走。假设你这盆花呀，就摆在借不到阳光的地方，你呢也问不知太忙，也不给它浇水了，你从来不要浇水的、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次就是一个姊妹送给我们一棵荷叶兰，我们就把它摆在客厅里面，慢慢的这花的叶子是掉下来了，还没去花很多的花苞还没完全开放啊，它一朵一朵掉了，一枝叶变得，一枝叶变得好像是那个萎靡不振了，变成垂头丧气了，变成干巴巴的。你知道它什么？这棵花木啊，就是朝向死亡走，就走在死亡的路上。所以你们知道吗？什么叫做生命道路啊？什么叫做死亡的道路啊？基督徒要走生命道路上，我们生命一步一步增长，生命一步一步丰富，生命一步一步享受，一直轻轻嫩嫩，就跟你以前就怎么说吧，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这个一棵树，那就在生命路上。假如我们一个人进去的时候，天天愁眉苦脸，天天烦恼，天天吵架，天天不想亲近神，天天不喜欢聚会，人家一叫我聚会我就烦死了，这些什么也不在生命路上啊，也是走在死亡的路上，那是不好。这个基督徒啊最要紧的，那是走在生命路上。那么我今天呢就用四篇十六篇呢来讲生命道。四篇里面一种六篇经诗，第十六篇是经诗当中的第一篇，下面还有五篇在哪里我不告诉你们，你们去找去。还有一共有六篇经诗，给你们的功课者你去找去，下次我也许再讲第二篇经诗，给他们进去找去。那么十六篇呢，第十六篇这篇经诗啊，它每一篇都非常的宝贵。什么叫经诗啊？经诗就是啊，非常的宝贵，经诗非常宝贵了，因为它能够叫你摸到神，它能够让你感受到神的生命，它能够叫你啊能够培养到神的信心来。所以呢，这个世界十六篇就是经诗。大卫的经诗，这篇经诗啊，我们来看看，大卫的经诗啊，大卫一生当中，你说大卫一生当中是不是天天过平安的日子？一定是大卫一生过得平安不平安？大卫一生啊，恐怕比你我们每一个人啊，比我们所经历的苦难要多得多。我们在座，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内啊，每一个人我们的苦难，我们尽在世上所经历的苦难，会比大卫都赶不上大卫。大卫你看，他自从父高撒母耳啊，奉神的名告他做王之后啊，他的好日子就没有了。这扫罗却天天追赶他，天天要杀害他，天天逼迫他。大卫就逃到山洞里面，逃到旷野里面，到处被人追赶。到晚年的时候啊，连他儿子都起来造反。大卫是受刑的。那大卫呢？这么充满艰难的岁月的里面，他的生命一步一步增长，一步一步增长，他的寿命生命一步一步丰富，一步一步丰富。为什么呢？因为他认识什么叫做生命道路。这基督徒呢也是这样啊，我们基督徒一生当中，虽然我们比不上大卫那么多的苦难，但是每个人呢， 多多少少都会进到机构性。你们有没有难受？对，你中国人怎么说？家家都有个难念的经。哎呀，亲戚，尤其亲戚老先生、老太太难起来了。哎呀，一辈子啊，这个受上的苦啊。那我们到加拿大来呢，从特别我们从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我就听见一些的法院员，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啊，其实有很好的工作，我们生活很富裕的，生活的很不错的。那来到加拿大了，反正艰难很大，啊，找工作也不容易，生活也不容易。哎呀，真愁不愁啊！这每一个人，我们。因为我们是黄种人，中国人要在这个白种人的社会里面生存啊，那么到一个土位，要在他们中间能够这个爬上去的话，那是相当艰难，不容易的。甚至人生当中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艰难，你怎么能够过好好日子啊？所以，除非你摸索一条生命的道路。你如果认识了这个生命的道路了，不管艰难都大大大为你的，你能够在你面前呢信心相拥，你的生命越过越发达，你的生命越过越兴盛，你说你光天越过越长进，就美好的。所以我们要从大卫这篇经文里面呢，我们来看看大卫是怎么走这条生命的道路。盼望大家都能好好的知道。我想第一点呢，我们要知道大卫他会用心来对主说话。你看第二条，他说：“我的心啊，你曾被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能以外。”这第一个点，这生命的道路第一个点啊，要学会用心来对主说话。我们做基督徒呢，就常常是啊，容易落在一个形式或者一个外表的里面。啊，我心里也是的时候啊，要去聚会啊，不去聚会的话，下次这个上班弟兄啊，或者王耀弟兄啊，还是蒋弟兄，他又来，哎，你怎么为了聚会啊？所以不好意思呢，我就发现他们的情绪不好。他们还说：“哎，你祷告没有啊？”哎呀，下次给蒋同学问你有没有祷告啊？那假如我这些都没祷告的话，那不是很丢脸吗？这只好呢，没劲。晚上啊，吃三餐饭的时候我就祷告了。哦，晚上祷告。你做圣经没有啊？几年的事情都还没结束，那么总要走一走嘛，啊，总是好交账，每天上班连问一下，你做事情没有？哎，我走啦，我最近每天多做一张，哎，这交账交回去了。所以呢，我们祷告是为了应付人的需要，我们做圣经是为了好交账，我们聚会也是，也可以说是不能太丢脸吧。你这样呢，对不是合适啊，都没味道，不太理想。这基督徒啊，不能够在形式里面，不能在外表里面，要怎么样？要能够啊，用心灵来和主交通，用心来和主说话。啊，我们交朋友啊也是一样，最好的朋友啊。是能够交心的，是我的心和对方的心啊能够交流的。假如光是外面吃吃饭啊，大家去玩玩啊，打打球啊，这样的朋友不一定是真的好朋友。真的朋友，最好的朋友，是能够把你的心告诉他，他也把你的想法告诉你。哎，你最近受苦啊。你最近或者很得意呀，啊，无论是甜酸苦辣、喜怒哀乐、动症的话呀，都能够跟你朋友交心，这才是好朋友，对不对？我们在主呢，这信主啊，也是这样，信主要学习啊，用心 在对主说话。于是这样的人常常来请教我，我就说，我不会祷告怎么办呢？我一定会原谅我讲，你要在教会祷告，我不会祷告怎么办呢？我就说这祷告很简单嘛，一个是好朋友怎么讲话呀，一个职业是怎么讲话就可以。你跟你的好朋友啊，已经好，你半年没见面了，好，他这次从上方来到。来到加拿大了，好，我们想你半年或者一年没见面，见到这个好朋友之后啊，晚上谈到半年半夜都不睡觉，好，我想讲的话这个怎么开始怎样处啊，那么现在呢，这一层啊，我们找到很好的工作了，现在安定下来了，并且事业正在路上了啊，这谈起来就把这钱跟胡老板一起讲，你就把这个话。同样的跟主耶稣讲一讲，把主耶稣当作你最亲近的朋友，你和他讲，因为大卫的祖先，大卫常常会给主也会给神讲非常亲近的话，啊，你看看诗篇里面呢，像一篇诗人啊，像诗篇二十几篇里面，大卫就这么说，神对我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他神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啊，他就该想说你要听你们说话吗？哎，你的心啊你要科目主，他这个都要心的在神说话。你们有没有读到过那个克劳斯贝出卖的那个见证？克劳斯贝就是写这个这个本里很多时候都是这个诗人，这个克劳斯贝诗人写的。这克劳斯贝呢，他生下来啊，才六个礼拜，因为去看医生啊，医生把他用药用错了，结果呢，他两个眼睛就失明了，一生都不能够恢复。哎呀，你想想，这一个女孩子生下来六个礼拜，眼睛就失明，就看不见，这是多痛苦。但是他一生写了很多的诗歌，怎么写诗的应该知道。当他失明之后啊，他父母心里很纠结啊，他生长在美国的当地，所以呢，他的父母就给他带到纽约去啊，就纽约住的，大概纽约上州啊，就带到纽约市去，要找一个眼科的专家，很有名的一个医生。眼科专家，他看一看这个医生呢，能够这个治好他们这个女孩子的这个眼睛。他们就坐一艘船呢，沿着这哈德森河从上州来到纽约市。最后呢，看了医生之后啊，医生说：“太可惜了。”他说：“当初啊，这医生用药啊，用的不谨慎。”就把这个眼睛里面那个组织都破坏掉了，这现在没办法恢复，最好的组织没办法看，在重新处理上。那么他父母起见了，心里面就是冰凉。那克劳斯贝姊妹，他那个小孩子啊，在几岁的小孩子，他听见了，当然他知道全家人都是难过的。就到他们坐船，又坐船沿着哈德森河就回到上州去的时候，那天晚上，这个小女孩子啊，她虽然那个时候几岁，还不到十岁，一个小女孩子，上次坐在船里面呢，她心里面很苦，在她坐在船里面，她不管她的已经睡下了。一个人就像神祷告，他用他的心儿在神说话，他说神啊，你看见了吗？医生，你听见医生讲的话了吗？医生说，我这个眼睛已经用药，已经把眼睛的组织都破坏掉了，不能够恢复。看起来呀，我这一生是没盼望的。这是神啊， 我的哥哥姐姐啊，他们可以上很好的学校，他们可以在外面蹦蹦跳跳，他们可以弹钢琴，他们可以打球，他们将来可以做医生，将来可以做护士，可以做教师。我呢，你看看，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是神啊，虽然我眼睛看不见，但我也是很想替你做一些事情啊。你看看我能够做什么呢？就当他用心来给神讲话的时候，他听见了那个哈德森河那个海浪啊，那个当他这个船经过的时候，那个海浪就起来了，这个海浪就哗哗哗就打到这个船，他听见海浪啪啪的声音啊，他就听见神的这个声音，神借着海浪在鼓励他 ，Come on。不要怕，看着呀，不要怕，我见了呀，我有钱给你做。所以他一面跟神讲话呀，一面听到海浪在啪嗒的声音，他听见神就借着海浪跟他说话，就结果他，他呀，就从那时候开始，从神给他有预兆，神会给他有些什么好处。神要他一生去派他做神，结果神派他做什么用呢？因为他外面的眼睛看不见，看不见这个外面，我们都看见这个世界，他心里眼睛就被开启了，就看见了神的奇妙，那个属灵的世界，就是他对神啊，能够认识神的美丽，能够认识神的过程，能够认识神的荣耀，他就把他所认识的神啊，就写成诗歌。他写了很多的诗歌，我们诗歌本里面就采取了那个诗歌当中，他诗歌里面的最有名的这些诗歌。就这个盲目诗人克拉斯贝呢，就是帮助了许多人，因为他所写的诗歌，像那个耶稣是我的啊，耶稣是我的，我有把握啊，这个诗歌啊，那就是克拉斯贝所写的，还有很多美好的诗歌。也就是这样，好像是我把写的其实也发现，我心甘情愿做耶稣的士兵加精进，他必定面上繁星可做光明加精进，一般说非常不好，他做美好的事情是很多弟兄姊妹都从他得到帮助，这个神太派他做这个事情，所以啊，我们外面人身上的残疾障碍啊，从里面和神交通，当你用手你来救他，哎，神就能够安慰自己，能够鼓励自己，神能够让一个瞎眼的女孩子啊，能够赴他，在这个一生当中为神做了许多伟大的工作。好，这是个第一点啊，我们用心来对主说话。第二点。又会赏识主的宝贵、你看大哥怎么说的啊、他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下面很多很多的话，你看大卫啊，能够赏识主的宝贵，你要知道啊，我们说这个主耶稣基督啊，是宇宙当中的至宝啊，可以说他无限大的福分都在他的里面，所以刚才我们唱的是说基督就是我的世界啊，生命喜乐能力一切都从他而来。我刚才讲过了，哎呀，当我这里从几十年过来是吧，我一过就觉得这是个对我的帮助，一过就觉得这是个非常的宝贵，基督是宇宙的至宝啊，生命、喜乐、能力、荣耀、尊贵、过度、权力，通通附在他的里面，没有一样我们所要的丰富，不在基督里面可以找到了。所以呢，我们要一个领会，要赏识、认识， 就当这读的宝贵的第一点叫认识，你就我在做啊，你是大卫的主，你我的信任你整个一话说，你是我的主，我们就是主啊，就他上这些年是主啊主啊，今天我每一个人都是祷告主啊，就叫主耶稣的主啊主啊。但是你有没有真正认识耶稣的主啊？假设我们那个在我们的祷告呢，口里称耶稣的主，我们真正认识耶稣是我的一生的主，那你就天可及的，因为很多基督徒口里叫耶稣是主，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呢，他们不相信耶稣，我们身上谁是主啊？还是自己是主？就每一个人都是我自己的主，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做谁做主啊？就是我做，我自己做主。所以呢，我们自己做主的话，因为我们这个人很笨，我们这个人各方面能力都很差，所以我们自己做主啊，我们一块做。如何我们肯能够把我们的生交给主，让耶稣来做我们的主的话，那你就有。比方说，我们能够把我们的钱交给主。有时候跟我常常喜欢跟人们说，我不知明日将如何如何来办，我不知明日将如何如何来办，我不知明日将如何，这个说出我们里面很多人的感受啊。我到加拿大来之后，你遇到什么情况？经济方面的萧条，自力更生不容易发展。我们做小学的话呢，以前经济的压力不足，我毕业出来，将来做什么呢？我对这将来如何啊？我们不会，我不是明日将如何，对不对？那这个顾客是什么？但我知。主掌握明天，但我知主掌握明天。慢慢念念，你把这个看一下。
但我知主掌握明天，我
必要，
我必要，必要。
令我想起
他比我，他比我比要他相信。
大家都是好，大家反过来看看，坐在里面，你看是黑的，你看是白的，我们给他负责好。
听到这听见家领导谁都是能让你听到，但我知不让我明天他必要令我相信。
这是两行背起来比较简单啊，好再试试看啊。
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早已明了，但我知不了我明天，我也要令我相信，
他必要领我向前。所以你说认识耶稣是我的主，他掌管我的一生，他掌管我的明天，他掌管我的前途。你认识耶稣是我的主，那你真实实际上就有福。我信主 从二十来岁的时候开始诵读，一直到现在也八十之后，经过这六十年来，我真正感觉到我这一生啊，是掌握在主的手中。我回过头去看一看，我要走的路都不是我自己要走。你比方说，我生长在大陆浙江上海那一带，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到台湾去。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啊，我们曾经读过一口书，不晓得在座的有人有没有读过这个书？台湾糖甜底细，甜在嘴里，痛在心。中日一战火并败，从此台湾归日本。台湾糖甜底细，甜在嘴里，痛在心。我们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书啊，就放着三国的四人的，让他好玩的。这台湾不晓得什么地方都有一个地方，这个跟不和我没什么关系。我想着有一天，我居然到了台湾，在台湾住了29天。我从来没想过会去台湾，就都带领我。那么，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到加拿大，到美国来。我们中国人啊，在几十年之前啊，就美国啊，在加拿大，你们在天边啊，好像到月亮上就差不多了，到星球上就差不多，不可能的。那个外国那个不一样，洋人什么地方，这有什么关系啊？远的不得了是吧？可有一天，就让你把我带到加拿大了，又把我带到美国了，想都没想到过的。我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家乡的人啊，就把主耶稣呢当作是洋教，所以呢，我们小孩子啊，那个时候听见是洋教的人，就对他印象不好。你实际啊，信教的人啊，都是到洋教里去禁止批告，因为那些洋教的人啊，会把他们禁止给你穿啊，会你回去领奶粉啊，所以我就信教的这个人。喜欢去占人的便宜，而且还应该好处，也去信教去，更多就是讨厌这个信教的，去外国洋教，不行，很不喜欢信教的。这有一天，居然我也会信主，有一天就不但信主，还会传讲主。对，我现在回过头去看一看，每一步是谁带我走的，都不是我。我一生啊，一步过来，都是主掌握我一生。这对雅各所讲的，牧养我一生，不到听你的人生。所以你要知道啊，主，你要做基督，他是我的主，他掌管我一生。你们呢，就可以帮助把你交给他。我虽然不知道前途如何，我不是名人讲如何，但是我知道主掌管明天，他必领我好好的讲解，是吧？这个是认识主的宝贵，掌握主的宝贵的第一点。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认识他是我的神。这大卫下面就记下去了，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呀。他说，你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啊，那么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啊。还有呢，我所得的，你必为我持守。你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啊，住了的家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啊、这叫赏赐主啊，因为赏赐主的宝贵啊。因为主是我们的产业，你能够认识主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一般人呢、啊，我们说的产业是什么？产业就是我们多少钱啊，多少房子啊，有几个大楼啊，有几个公司啊。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的香港啊，他有没有一个海岛？ 香港的外岛里面，他只有一个岛是可以找的，是他买的，这个岛，这个岛是他买的，这个岛就不简单了，不光是一个，不光是一个山头啊，不光是一座大楼啊，他永远是他的岛。啊，就这个事情嘛，提起他，因为到香港来就住在我家里。好，讲起来都好啊，我们看这羡慕的不得了。有这种产业呢，啊，也许是我的地位啊，有些产业呢，我的儿子就是我的产业。感情动人，这个钱地方才非常重要。其实我最宝贵的产业啊，就是儿女，我这个儿女啊，看见我的儿子女儿啊，他们各个发达，各个相信息相融的话啊，我就开心的不得了了。这许多人把儿女当做产业，最好大为把本方产业，把主当做我们的产业。你想想，哪一个好啊？有没有个海盗好啊？据说大楼好啊，还是有很多田地房产好啊，你们说什么好？还是有没有耶稣基督好？我告诉你们啊，有一天啊，这彼得跟约翰啊，他们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圣经，结果呢，在圣殿门口每门口啊，坐着一个叫花子。一个乞丐，他是缺腿的，他伸个头向彼得约翰老师彼得约翰怎么说？彼得说：“你看我们，你看我们，经营怎么样？经营我都没有，但是我有拿出了耶稣基督的名字。”我现在就奉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叫你起来行走。彼得一说这话的时候啊，下面发生什么事情了？芳芳你知道吗？发生什么事情？这个缺腿的人啊就起来行走了，在地上跳着走到这三个人进到圣殿里面去了。原来呀，他是这个圣殿的门口啊，今天进不去，因为他的两个脚是瘫痪的了，更不要进到圣殿里去进不去的。但是这个这个，虽然我很想进到圣殿里面去，但是我就没有力量进到圣殿里面去。这好像有很多基督徒一样，很多就是啊，信说基督怎么好，做怎么好，做怎么好，但是呢，我一点都摸不着。这就是圣殿的门口，没进到圣殿里面去。那有的弟兄姊妹呢，讲起来那不是怎么好怎么，他讲起见证读了，讲到多么宝贵，多么甘甜，多么在他身上多么的享受。哎呀，我也很希望能够像某某弟兄一样，像某某姊妹一样，能够都是能够尝到这么甜美的滋味。但是我就只能够坐在美门口啊，只能望洋兴叹，就进不去啊。但是也不太平静了啊，像浇花一样。所以第一点呢，我不拿着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哎呀，这个全世界不但起来跳着走着站着神进到圣殿里面去享受的这个丰富了，这就看见你怎么样，怎么好啊？反正跟你说怎么好。树上的田地房产好啊，还是其他的事物好啊，还是主耶稣最宝贵啊？真的知道耶稣基督是我的产业，假如没有耶稣基督，你就是拥有一座山，你就是拥有一个海岛，你就拥有许多大楼和产业，这些都会过去，你万事万物都会过去啊，为了主耶稣的永远不会过去。第三点写，这实在算是个事， 并且主耶稣来，你耶稣基督的权能在这里，你会叫这个缺德的事行走，不荣耀不荣耀，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荣耀，这些基督的富有。如果都讲的话，这个我看到过一篇故事，是一个退休的传道人，他在海外呀、去传道很一生，他们几十年，后来呢，他就回到本地，啊，回到本地过退休的生活的时候，年纪老了，现在，结果呢，他回到本地的时候，因为他没有，他像彼得一样的经营都没有，所以他去租一个房子。结果呢，那个租房子那个房主啊，那个房屋的主人呢、是他在大学里面的同学。结果这个同学呢，他们两个人呢，在学校里面大学里面做租的时候啊，一个做商的，一个是这个他是一个信主的。那么结果呢？就这个传道人呢，他就大学毕业之后啊，就弄这个执照呢，就读到海外去传道去了。那么这个学商的呢，他就一个月发大，一个月发大呀，所以他们的故乡徐州的房产呀，都是属于他。他变成那一个地方那个城里面呢最大的富翁。很有钱啊，这个传道人啊，晚上做个梦。梦里啊，也亲自跟他说，过几天啊，这个地方最富有的人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传道人的心啊，因为他脾气不好，大概是不要救我去吧，我不是这样，他没想到说他要去，他想着。最富裕的是谁啊？最富裕的人就是我那个同学了。他在这个镇上啊，他在这个地方啊，许多的房产，很多房产都是这个房产。所以他就去给那个老同学讲，哎，他说某某人啊，昨天晚上我这个梦啊，这个整个城市对我什么，这个地方最富裕的人要去世喽。他那个同学，呸！乌鸦嘴，乱讲话！我身体好好的，健健康康的，哪里会去世？你怎么用话来咒住我？但他听了这话之后，他不放心，去找他的家的医生。他家的医生呢？你看看我的身体，有没有什么地方不正常？医生叫他检查，一切都很好啊。很健康啊，血压也正常，心房也正常，各方面都正常，没问题啊，他就放心了。就过了几天呢、这个传道人去世了。这个地方老同学就说，他对我说，这个地方最富裕的人都一定要去世。那这么死就是他呢？难道他会变成这世上这个地方最富有的人吗？他去再去问那个家里，哎，你看看，是我富有呢，还是那个我们那个穷传道富有？那个医生这个词，他如果到精神世界，他的眼光看起来的话呢？当时你在富裕，但是永远的眼光来看的话呢，我告诉你啊，是在他比你富裕，因为你除了地上有这些很便宜房产之外呀，你是一无所有，你的爱情不如他，你的信心不如他，你的忍耐不如他，你各方面你的能力不如他，你知道，这个全帮人呢，他有爱情，他有信心。还有能力，还有忍耐，还有谦卑，还有乖美， 他进入这个内心这个地球人可以负责作用。好、他就知道原来我们就看得见的并不是一个富裕，一个人要富裕不富裕那是看你将来在神面前在神的国度里面到底你有多少。这个认识耶和华为产业，并且第三点呢，做的加倍不出。这第几点？第六点，用神粮给我的地界啊，做的加倍不出。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你要晓得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产业，神粮给我们的地界。是做了个加美之处。我们人啊常常埋怨呢、我的一切都不如别人，常常埋怨这个也不好那个不好，这不是有些不好听的话，太太都是别人的好、对的，你看别人太太怎么好怎么好，哎呀他怎么贤惠他怎么能干，就是我这个裁判呢，哎呀，很倒霉，这个缺心的裁判。比如说，外公的儿子也不如别人。你看别人的儿子啊，已经得到长春的大学了，大专怎样怎么好怎么，还在奖学金，哈哈，怎样怎么啊？但你的孩子不懂，我们这裁判对自己作用不大满意，都觉得。我样样都是，你看别人住的房子多好啊，别人开的车子多好啊，你看我们人呢、他住的穿的衣服多新鲜、多鲜艳、都美好啊，穿的都是名牌的。我穿的呢，都好几还好几年的老，又老又旧的衣服，所以我常常都觉得我的不如别人，是不是？我们常常。对，有一个故事记载在荒漠甘泉里，就荒漠甘泉里面说有一个姊妹，她就埋怨了，我这被思想真的太重了，哎呀主啊，你看别的弟兄姊妹那背着思想就好不起，其实我背着思想是这个这不是他是羡慕别人啊，这不好，不好，就是我主粮给我这个最不好的，这运气嘛，也主也给我一点，所以带他到一个地方啊，要很多个，看见吗？有的鲜花变质起来的，有的是金子银子宝石装饰起来的，他说你不是要换一个主粮吗？你换换他。他就看到这金子宝石，这宝石，这个什么叫贵重啊？他说我要这个东西，结果他就背了那个金子宝石啊，分量很重啊，当他背上去的时候，那就是这个，但是比我原来还要重，不行不行，虽然是金子银子，但我背不动，放不下。那个十字架很美丽啊，是玫瑰花啊，这个都很这个花卉造饰起来，这个都好啊，这个很美啊。他说好，我选这个十字架好了。结果啊，这个玫瑰造饰起来的十字架呀，有什么东西啊？有很多人吃。所以说他一背上去的时候，哎呀，这个这个吃都炸伤我了。应该不是，这也不是，看起来是很好，他真正背起来呢，又是叫我很痛苦。所以啊，就是选了选去，选了选，看你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简单的十字架，他也没有什么宝石啊、金子啊装饰，也没什么鲜花在装饰。好了，我就要这个简单一点好，就拿起来背。原来这个就是我原来的十字架，这就是呢。神所量给我们的，都最适合于我们，这是根据 他精心设计过了之后啊，他是为我设计安排这些环境来对我有益处。所以每一个十字架都是主和良主啊给我最好的，给我这一次。这弟兄姊妹，你小太太也好，小丈夫也好，儿女也好，教会也好，弟兄姊妹也好，你要怎么一个奉献呢？人做给你的是最好的。你的太太或者政治认识多少，你的太太来说，神说给我最适合我的太太。我的丈夫神说是给我最适合的丈夫。我的儿女神说给我最适合于我的儿女。我在教会里面说妇女弟兄姊妹都是神说的安排精心设计过量给我的最合适于我的弟兄姊妹，对我都有益处。我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碰见一些事情呢，心里也常常不快乐。比方说，我被别人批评；比方说，有很多人呢，有许多闲言闲语来讲我。那我心情这个，当然心里很不开心了。就是你们讲，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讲我呢？你们都可以这么批评我呢？一个人来指责我，当面指责我，这一次我心里很有很痛苦。我去给一个年长弟兄就造成交通，那一位年长弟兄在生活上很有分量，他说你要改进，这次话你听不听呢？是主特别安排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姊妹来造就你的。因为一般人都不敢真正来讲到这些事情，有人肯把他心中的对你的感觉讲出来了，是为了造就你，是主特别安排他来造就你的。所以听见这些话来感谢神，感谢神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我本来不认识自己这样一个人，借着写弟兄姊妹，借着写的那些话呢，叫我认识自己，好叫我在主面前做对付，好叫我在主面前学习功课。你就在这里啊，就叫做造就；你在这里啊，你这个天然神的这个破碎，就是这样啊，你在主面前身上才有正式的长进啊。所以你要为什么有弟兄姊妹这么批评你，这么指责你啊，来感谢。我听见了这个话之后，我真的毛甩对开呀，这个光照亮我的眼睛。原来你所安排的事情，你所量给我的都是佳美之处啊，我的地界实在美好，是感谢赞美。所以呢，我们要认识耶和华主的反应，他说两座地球是住在家内是主的。还有一点我想也要讲一讲啊，下面有一些圣经说到啊，你这是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知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体呢要安然清静。这是生命的道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要把耶和华常常摆在我面前。这不是把人摆在面前，如果把某一个人摆在面前，你说看这是某某人，到有一天呢，那个人会感到失望。如果你把一些某一件事情摆在你面前，你眼中是看见那些事，看见那些人，不看见主的话呢，你心里很痛苦，你的心里就不会安静。当你把耶和华把主摆在面前的时候，那就说我的眼中是看见耶稣，我常常把主耶稣摆在我的面前，像大卫一样。大卫有一天 因为他的儿子亚撒龙起来造反去了，大卫就逃难离开耶路撒冷到旷野去。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四妹叫便雅悯，这个四妹啊来骂这个大卫，他说你从前怎样流扫罗一家的血，今天耶和华的报应就临到你的身上啊，叫你的儿子也流你的血。这个四妹就咒诅大卫，说大卫他大卫的军队的人听见这个四妹咒诅的话呀，大家都气愤的不得，对大卫说让我去把这个石狗杀死吧。大卫怎么说，他是耶和华差他来骂我，所以或者是耶和华听见他今天咒诅我的话呢，可以赦免我的罪，赦免我的亏欠。所以大卫啊，就是把耶和华摆在面前的。所以当我们碰见任何的事情，常常把主摆在面前的，我们的心就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肉身也能安息。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所以心里不要安息，所以我们心里不快乐，所以我们里面经常痛苦烦恼，就是我们只看见地上的事，看见别人财产比我多，我心里也很有福，也很快乐；看见别人地位比我高，我心里也痛苦；看见别人啊，这个比我长，比我能力大，我也不喜欢。我们就常常和别人比较啊，就是一样样走入别人的这些痛苦。如果把主摆在面前，常常把耶和华摆在面前，我的心就欢喜，我的灵就快乐，我的肉身呢也安居在指望之中。这就是生命道路最重要的一件秘诀，把耶和华摆在面前。所以这样一来呢，大卫说，当你把这样生命的道路指引给我的时候，我在你面前就满欢喜，在你右手中呢有永远的福。我想我今天教宗的就是简简单单和这样讲的，那么心中是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因为我们要读生命的道，不是那个负面算法上的路，不是算了自己的路，所以我们基本上这所谓的不能够放在头脑里面，光有一些所谓的知识，我们要学习在跟踪里面从你的生命来行走，这样我们从你的生命就会被你恢复，让神的旨意来成全在我们的生命中。
下面是各位领导，
我找到一篇说，跟他们交通信息，他刚刚我们弟兄，他这个持续了四天的六天，到第一次。那么他给大家做一个功课，说还有五天你要去找。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正好去四天五十六，五十六年开始到六十天，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啊，就是五六天啊，也正好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开始说到大卫旧约的人。今天我们是新约的人，我们和大卫还有点不同。不同在哪里？是因为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大卫还没有神的生命啊，他没有像新约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中耶稣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所以，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都有神的生命。所以刚刚王柏希兄讲，我们要走生命的道路，在新约里面这是恩典的时代，所以我们能够根据我们里面的生命，根据圣灵的指教，我们能够走这一条生命的道路。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讲，他说引到永生的路，那个门是的路是怎么样小的啊，永生的路。所以今天我们在走这条路，刚刚王柏希弟兄就讲了，基督徒生活也可以安排很多的环境啊。那么这个环境不是外面属地的东西的丰富， 而是体现属灵生命的丰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在你信主这一次的时候，要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也就是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说：“弟兄们，我以这个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献给主。”啊，所以你把你自己献给主，啊，你就会看见有一条生命的道路摆在你的面前，主就会带领你去走这条道路，好吧？好吧，好，我感谢主，我就说到这里，让我们做一个。弟兄们也要说几句。
我要求给我三分钟时间啊。
好。
我首先，向众子亲子们问好。我相信天父必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第二点，我感谢众弟兄姊妹。这一段时间我没有来聚会。我知道弟兄姊妹想念我、爱我，甚至于有的姊妹因为想念我哭了。那么我为什么这段时候没有来呢？因为冬天一开始冷的时候啊，给我们老人院送过的车子人啊，被那个车布绑住他，给我们晚送过大约两个小时。当天晚上华侨师生报告新闻的时候啊，也提到说今天车祸怎样怎样。那么我去简单地说几句。我认为呢，因为我住在四十三街，四十三街到这里来了，我就是有错哪里。是三街到哪里去呢？有一个高高的铺子，那个铺子比较高。那么那个时候嘛，人们就说地下有黑烟。那么我很担心，如果在高铺上出了事情，不但我自己受伤，接送我的弟兄姊妹怎么办啊？如果他们因为爱心接送我，铺子也出了事了。那弟兄姊妹身体也受了伤了，我怎么能够顾得去，心里怎么对得起他们呢？我一定也夜里也不能睡觉，会发生大问题的。而且给我女儿呢负担很大，我的生活许多生活女儿得照顾我的。那么为了大家的安全，所以我祷告，老公以后呢心里都是平安的，所以我就没有来这一段时间没。这几天我觉得心情可以了，所以我这一天就是没有来了。谢谢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很可爱。这里呢车子没有公共车子来，我自己也来不成，就是来能够走来。那么路上没有行人，我也害怕，因为我们那里都出事的，有坏人坏事的路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爱护我，礼拜天老师接送我，我心里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弟兄姊妹。因为我祷告了以后的心里平安，所以我决定这段时候没有来。谢谢谢谢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你也是我们的好牧人。
阿门。
我们这一生的路是你在牧养我们。
是。
你会带领我们到可安息的水边。
是。
你会有给我们准备我们要吃的青草。
阿门。
我们知道你是领我们走生命的路。
是。
主，我们感谢你。主，你不但在今世，在每一天你都能带领我们，你也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
是。
在一切的事情上叫我们。
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
因为有你的永生，有你的圣灵带领我们， 它就成了一个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所要走的道路都在你的手里，
是的，
求你祝福我们，
是的，
祝福每一个倾心祷告主的人，
是的，
祝福每一个愿意奉献自己给你的人，
是的，
求你使用我们，
是的，
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真理传扬出去，
阿门，
让我们也为真理站住，在末了这个时代，求你兴起一批人来，是为着你不顾一切的传扬你真理的人，求你兴起我们，
是
怜悯我们。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聚会过来，求你带领我们下面我们的聚餐，求你祝福我们所吃的名字，
是
分别为圣，
是的，
奉主耶稣基督的
名。你敢让人比计划，因为我自己不能忍，你就是没击中我心里的硬骨，所以我曾经想啊，我就换个地方去吧。而且呢，有爱主的姊妹也要我到他们那里去。我说：“哎呀，我舍不得这里的弟兄姊妹，这里的弟兄姊妹爱心爱心大的很。”谢谢谢谢，辛苦了你。
简单说，就是分一些工具的事情。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在后面可以大家。如果收据上面的姓名、地址。或者是需要核对教程的，可以联系浙大。